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张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之前哈有那个很多的听众在评论里面说，感觉海龟汤该更新了，因为上一次更新是一个多月前了嘛，
荒诞汤。
对，然后对，为什么他们开始催呢？就是因为上一期是荒诞汤，他们就觉得说有点属实，有点过分荒诞了，
太怪了。
山羊萝卜的故事，
小黑兔和小白兔。
所以说大家就希望我们还是能再做一期就是恐怖一点的。 OK， 那我们就今天准备了大概十几个比较恐怖的一个海龟汤来跟大家一起玩，然后同时也跟之前是一样的，这里面呢也可能不乏有一些这个调剂用的这个
荒诞汤。
但其实我今天有一个汤是蛮感人的
哦。你还有感人汤？
对，感人汤
种类如此丰富。
还有流泪汤。
但今天整体基调还是偏恐怖汤这样子哈。
承受能力比较差的朋友们选择白天收听好吗？
啊，对对对对对。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咯。
好
啊，害怕的话呢就抱紧你身边的小兔兔吧。
抱紧你身边的男人吧。
山羊伯伯吧。
山羊伯伯。
抱紧山羊伯伯吧。
好，那我们现在来玩第一个汤啊。我先开始说汤面咯。我是一名医生，有一天一个人拿着一本相册放在了我的面前，我就知道他们已经发现了我所有的秘密。请开始还原。
医生杀人了吗？
是的。
医生是心理医生吗？
不是。
相册里是他杀过的人的照片吗？
是也不是。
哦，
相册里是受害家庭？
不是。
委屈惹。
他是真实的医生吗？
是。
他是哪种类型的医生重要吗？
重要。
他是外科医生？
因为我对医生的这个分类不是特别了解，但应该算吧，但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在医院里面做外科手术的那种医生。
他是法医吗？
不是。
我们现在是要猜他的科室吗？
可以猜一猜。对对对。
他是兽医吗？
不是。
他是
郎中吗？
野郎中。
因为他是不在医院里面吗？
不是，他也在医院里。我是说这个我得解释一下啊，就是说他不是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比如说什么急诊室里面的那种 surgeon，不是那种。对，但是他应该也算是外科手术医生。所以你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推一推，他还能是什么呢？
整容医生。
对了。
是整容医生。
对对对对对，是整容医生。
他是不是有偷患者的皮什么的？
是吗？
对对对对，
这就是整容医生能犯罪的一个怎么说最基本的手段。
但是我只能说是也不是，错了一个很微小的点。
他偷的是患者的骨头？
不是。皮是对的。皮是对
的,、皮是对的。
他不是偷，
他是直接换。
也不是换，
他明抢。就是嘎下来自己就
绝扯。
对，
偷了个腰子。是吗？
真的。
对，
他直接撕下来。
不是不是，就是在手术过程里面他就直接拿走了。
是不是类似于什么那种重大事故可能毁容啊，然后需要植皮什么的这种东西？
不是。你今天很容易委屈。
那他把那些皮偷过去之后他用来干嘛呢？
还记得汤面吗？还记得汤面吗？
你可以提醒一下的。
汤面是，我是一名医生，有一天一个人拿着一本相册放在我的面前。
所以相册里面都是皮。
是的。是什么皮呢？
脸皮吗？
是脸上的一部分。
是脸上的一部分。
对，因为这个皮是哪个部位的也对于这个汤底还蛮重要的。
耳朵的吗？
不是。
眼睛？
是。
眼皮？
是。
偷了个眼皮。
为什么拿别人眼皮啊？
做双眼皮手术。
做双眼皮手术不就嘎一下吗？
真的。他刚说
做双眼皮手术，然后呢？
他把
去皮去脂，然后把去掉那点皮，
留下来自己回家炒猪皮。
什么？我天哪，
你这好变态啊！人皮炒猪皮。
双眼皮手术，拿了别人双眼皮。
那我这里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就大家可以盘一盘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给一个提示是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啊。他小时候因为自己是单眼皮被嘲笑吗？
不，不是，不是。
你在说我们小时候的故事吗？
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人物还没有出场。
是他的家人吗？
算是家人。
算是。
比他大吗？
是。
是他的邻居吗？
不是。
是家人。
算是家人应该就是
你的邻居是你的家人。
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那种家人。
是。
是老婆？
不是。
养父？
很接近。
养母？
是。
养母？
养母曾经 割下了他的眼皮。
那他怎么？那他后来怎么长大的？他怎么当外科手术医生的了？
嗯，好难哦。
我也要开始委屈了。是养母问他要皮吗？
不是，养母对他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呢？
是对他下了那种很狠的那种手吗？
嗯，其实不算是那种很狠的手，但是还算蛮过分的吧，我觉得。
养母是什么？就是精通巫术之类吗？
不是。
霍格沃茨吗？
给大家一点提示哈，看大家比较苦恼，大家都开始委屈了。就是说他拿走其他人的眼皮并不代表他的养母对他做过类似的事情。
哦，
他只是因为养母的一个特点而产生了这样的行为。
他养母对他造成的是精神伤害还是肉体伤害？
都有。
是精神伤害吗？
都有。
哦，嗯，是在一个事件里面都造成的吗？
它不是一个事件，它是长期持续的。
哦，养母 PUA 他，
非常接近。
PUA 他的点是他自己身上的某一个缺点或者弱点吗？
不是。
是养母自己是单眼皮吗？
是。
啊。哦。然后每一次他给别人做完双眼皮手术之后，要把这个眼皮拿回家给养母贴上去？
不是。
哦，你这个点好吓人哎，其实也说得通。
贴上去有什么用啊？
通吗？
满足他养母小小的愿望。
眼皮怪来，眼皮怪。
不是啦。
哎，他养母是单眼皮，跟他后面做整形手术的医生有一定关系吗？
关系不是很大。
我现在就想不明白，就是他养母是单眼皮这件事情，和他要拿别人的眼皮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拿走别人的眼皮是为了他的养母吗？
不是。
哦，是为了他自己。
是。
他给他的养母做过双眼皮手术吗？
不是。
为了他自己。
对。
和他自己是单是双有关系吗？
你们也可以再想一个，其实我觉得算是底层逻辑的问题啊。
嗯。
他把一个人的眼皮都取走了之后，这个人
就没有眼皮了，
他还能健在吗？
活不了了。
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些拿了眼皮的人通通杀掉了。
哦，
而这个眼皮只不过是一个纪念品
啊。
所以我前面才说到他其实是放在相册里的。
哦，对，纪念品。
他自己是单眼皮吗？
这不是重点。单双眼皮其实从来都不是重点，他拿走的是整个眼皮。
哦，他拿走整个眼皮收集。
嗯。
他想找到他的生母吗？
不是。
故事里只有两个人物吧，就是医生和他的养母，还有隐藏人物吗？
没有了。
那我们现在应该想的问题是不是他收集别人的眼皮是为了什么？
嗯，
就是为了什么而收藏这些眼皮？
对，何至于此？
那我觉得你们现在再盘一个点，应该就能稍微疏通一点了。就是前面其实张老师有 Q 到说，是不是他的养母在小说 PUA 他，然后我说特别接近，然后黄瓜又说是一次事件造成的吗？心灵和身体的伤害，我说不是一次事件，是长期持续的。
嗯，
那么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长期持续的身体和心灵的伤害可能是什么呢？
就虐待殴打。
对，对，就是他的养母在医生小的时候经常虐待和殴打他，所以导致他特别恨自己的养母，对不对？
嗯。
那么在他长大了之后成为了一个外科手术医生，他特别恨自己单眼皮的养母。
哦。
所以就是把所有来做这个就是切单眼皮
手术，
对对对，做双眼皮手术的人都当做是自己的养母，然后杀掉。
对，
啊，
然后把他们的眼皮割下来留作纪念。
是的，
他是恨所有单眼皮的人。
是因为一旦看到单眼皮的人，他就会想起自己的养母。
力气好重，为什么要这样？单眼皮都做了什么？
这就是变态杀人狂。
我明天去做手术。
早做早美，我跟你讲，
我现在已经捂好我的眼睛。
有点吓人其实。
嗯，那我也给大家最终再复盘一下整体的故事啊。
哎，
医生从小就在继母的毒打下长大。
嗯，
继母的那一双单眼皮是医生童年的噩梦源泉，在他长大了成为了一个整容医生之后，他一直想摆脱继母带给自己的阴影，但是一旦遇到一个单眼皮的女性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就会立刻想到他的养母，甚至面前女性的脸也会逐渐变成养母的脸。
哦，
所以在他受不了的一个精神折磨下，他每次遇到这样的患者，他都会把他们杀掉，并且把眼皮收藏起来。
哦，
哎呦，
嗯， 所以那本相册里面全部都夹满了他杀害的那些女性的眼皮。那包括汤面的最后又讲到说有一个人拿着一本相册，
对对对，
那个其实不用太推，那个就是警察了，
他知道这件事情、
哦、
被发现了、
哦、
嗯，是这样的，
好害怕、啊、
好，那下面我来讲一个，这是我今天准备的里边算是最不那么吓人的、
嗯、
好，大家来前听一下啊。
没事，我一会儿还有荒诞的、
okay、谢谢你让我有一些底气了，应该不会太奇怪吧。他的汤面是这样的，小红生日的时候收到了小明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可是没过几天小明又生气的把礼物拿回来了。 Why？
你这真的不是荒诞汤吗？
No， no 荒诞、
okay.
所以就是小明送给小红的那个礼物他本来不打算送给小红，
不、哦、不是，
他就是要送然后后面又拿回来了。
是
小明送的那个礼物是正常的礼物吗？
是也不是。
嗯、
哦，那就是有点问题
啊。是
我们现在需要盘那个礼物到底是什么吗？
可以往这边盘。
是一个收集什么东西的东西吗？
不是。
嗯，小明或者小红他们两个人任意一个身上有没有某种残缺？
不是。
心灵呢？
不是，就是其中一个是正常的、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有一点，你想今天都是一些恐怖汤嘛，就红汤嘛，所以必然其中有一个人嗯，可能是
第一次听到红汤这个词、
对对对，
不是浓汤吗？
就是比较偏激的，就见血的嘛。
嗯嗯，
他今天刚学会这些专业术语，
所以是小红有问题吗？
不是，
小明了，
就是小明有问题，
小明的心理有问题，
是，
等于说他有点变态，
嗯，
或者说有点偏激之类的。
嗯，
就是大家可以现在来盘，你们可以选择先盘一下送的这个礼物是什么，也可以选择盘一下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哎，我想问一下，小红知道自己收到了这份礼物吗？
是，
她知道。
刚有说要盘一下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前面根据故事不是已经大致能够猜测出是小明想要追逐小红，不单单有这层关系、
哦、是是 是,
是，小明
他是想要追求小红，
追求小红，
所以送了他生日礼物，但是为什么过了几天又拿回来了呢？
他不想追小红了。
哎，可以这么说。
哦，
可以这么说，
但是是有一定原因的。
是
移情别恋了？
不是。
是因为小红做的某件事吗？
是。
啊，小红做了某件事让小明想把那个礼物拿回来。
小红
是对那个礼物做了什么事吗？
不是。
小红和别人在一起了吗？
是。
哦，
所以他想拿回礼物。
是，但是不完整。
是一个伤心的故事。
这不是一个伤心的故事，这是一个恐怖的故事。
哎，
小明送的这个礼物是某种肢体部分吗？
不是，
就是普通礼物。
他前面说了
是
也
不
是,、
啊
哦、
是, 也
不
是，
所以就是有点奇怪的东西。
对, 对，是有问题的，这个礼物是有问题的。
那个礼物和血腥沾边吗？
不是。
是小红的裸照吗？
不是。
哦，这很可怕。
所以小明要回这个礼物是有其他的用途吗？
不是，
他就是单纯的拿回来。
对，已经不必给他了，他不需要了，拿回来吧，
拿回来。是他们的定情信物吗？
不是。
哦，对，还没有。
他俩还是追求。
对，
小红是不是不喜欢小明啊？
不重要
啊，不重要。
小红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
是的呢。
小明对这件事情，就是小红和别人在一起了，是知情的吗？
是。
他生气吗？
是。
他送礼物的时候知道小红跟那个人在一起吗？
不是。
啊，知道跟他在一起之后再把礼物要回来。
我可以给一个浅浅的提示哈，你们好像都忽略一点，我前面就有说漏嘴、哎、这是一个红汤来着。
嗯，
所以就是说这个故事里边是有一些生死的问题的。
哦，
那就是跟小红在一起的那个男人被小明杀掉了。
不是。
不对啊，肯定不是刚刚瓜说的那个呀，因为他的逻辑是小明先送礼、
嗯、
小红跟别人在一起了，小明才把那个东西拿回来的。
他怎么知道小红和别人在一起了呢？
偷窥。
是也不是。
就是那种尾随。
不是。
啊，
请和礼物联想一下。
礼物、
哦、那个礼物里面有摄像头。
是。
哦，
他通过那个摄像头看到了小红跟别人在一起了，他觉得自己没戏了，所以就把那个东西拿回来了。
是也不是。
是，哎，
还没盘明白现在。
对，但是这个已经到了最后了，可以算是。
啊，
有人死了呀。
哦，对哦，
跟小红在一起那个人死了。
是也不是。
小明死了。
不是、
哦、没有没有没有说完把自己推翻。
小明，
是小红死了。
是
小红被就是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杀了。
啊，
小红被小明杀了吧。
是、
哦、
所以是他 看到小红跟别人在一起气不过，
就把小红杀了，
就把小红杀了，然后把那个礼物拿回来了。
是的，
哦，
汤底是这样的，就是小明呢，他一直暗恋并且想要追求小红，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腼腆的人，他就在生日的时候送了小红一个玩具，就是玩偶，类似这种感觉，
嗯
嗯
嗯，
里边呢其实放了摄像头。然后呢，小红收了礼物，就把这个毛绒玩具拿回家了嘛。之后，小明就在家里边通过这个摄像头看到了小红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嗯
嗯
啊，然后呢，就整个就是一个大崩溃，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然后呢，就把小红给杀掉了。杀完之后，把自己当初送给他现在已经在小红家的那个带有摄像头的玩偶拿回去了。
哎，这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那种热搜上的新闻呢，就是什么突然之间发现前男友送的玩偶里面有摄像头，
是是是，
很吓人，
是，所以有点可怕呢。
嗯，
好，那接下来到我这边，我这个我觉得算是微恐，然后也比较好推理，大家可以浅听一下。
OK，
这个
零秒猜出，
最好不要吧，给我留点面子。是这样的哈，这片山区实在是太贫瘠了，完全没有一点食物可以吃。靠着带来的馒头和咸菜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幸运的是，我居然在某处找到了野生的蘑菇，我把蘑菇吃完之后却再也离不开这座山了。
啊，蘑菇有毒？
不是。
是有人杀了他吗？
是。
是通过蘑菇杀了他吗？
不是。
哦，对，蘑菇没有毒。
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隐藏人物，要想推出这个隐藏人物得先猜一猜故事里面我的职业到底是什么。
我还以为说要想知道这个隐藏人物要先开会。
我也太不是人了吧，
超前点映。
我是一个探险家？
不是。
我是旅行家？
不是。
探险家和旅行家有差很多。
然后又说我是一个冒险家，
都五人格了是吗？
我是一个园丁。我是通过什么样的原因流失到这个地方，重要吗？
重要，但是你前面用一个词用错了，不是流失，
是被流放。
不是，
就是误打误撞。
不是，
是被人丢在这里。
不是，
我自己要来的。
对，
我来是想找什么东西吗？
是。
哦，
这个东西很重要。
是，
寻找宝藏。
应该不
是
吧？
不是，
不是
寻找我的仇人。
不是，
我是一个老中医，我要上来挖草就好了。
寻找蘑菇，
华佗在世了是吗？
华佗在世。
可以先盘一下这个故事里面我的职业，其实会方便你们很多。
我的职业和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是有关系的吗？
嗯，是的。
等于说我的职业促使我要来这里找某样东西。
对喽。
海盗？
不是。海盗为什么要去山里面？
那就是山贼。
就可能
山贼可以去山里。
也不是。
猎人？
不是。你们怎么现在突然进入了一种就是亚马逊雨林里的那种职业感？咱们就不能猜一点稍微大家都能见到的吗？
稍微做，
谁没事干要去深山上面？
是一个催眠？
催眠？不是。
是一个道士？
不是。这个职业现在在我们身边非常常见
啊。
对，
有什么职业要去山上找
拾荒？
不是。
护林？
不是。要我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提醒吗？
求你。
好了，我提前点映了，提前点
映了。我跪下来了。
对，就是他来到这个山上，他因为某一个职业要到这个山上找一些东西。想想在我们生活里面最经常
警察追凶吗？
是
啊，
盘到了。哎，你怎么？
哇塞，
能问一下你的心路历程吗？怎么突然就想到了？
把刚刚我们盘到的东西再讲了一遍，你就想到了。
对对对，我只是给大家梳理一下，还没有给出关键信息，你就灵光一闪。
他
是
来搜证的是吗？等于是。
搜证
来追凶吗？不是，
是是追凶，
来追凶，
追凶。
嗯，
所以蘑菇是凶手，
和案件有关。
是，
蘑菇和案件有关，
因为他前面讲了这个山上什么吃的都没有，为什么会突然有蘑菇？
对呀，
因为有人在那边尿尿。
蘑菇是尸体里长出来的吗？
是。
Oh my god！
哎，你怎么也突然猜到这个关键点了？
因为之前有看到一个美剧，好像是这样的，
尸体上会长蘑菇吗？
对，尸体上长蘑菇，
它会有营养，因为那个山很贫瘠，平常是长不出来的。
哦、
oh ，地下如果有营养的话，会有这些菌类。
我只知道小狗尿尿之后会长蘑菇
啊。
所以就是他来追凶，然后呢，凶手是知道尸体埋在哪里的。当凶手有一天发现尸体上长出来的蘑菇少了， 他就知道有人来了。
对，大致是这样一个故事。
然后凶手把我给杀了、
哦、对，这是凶手给他布置的一个陷阱算是、
啊、
因为他整体的故事逻辑是这样的哈，就是故事里的我是一个警察，一直在找一个杀人犯、
哦、
但是大家都在说哎，为什么这个杀人犯进到这个山里之后就没见他出来，然后我就鼓起了勇气到山里面去寻找他、
哦、
然后吃光了我所有的干粮还有水果其他的东西、
哦、
就想要找一点东西来填肚子嘛，发现某一个地方种满了蘑菇，有蘑菇长出来、
哦、
我就吃了，没有想到其实那是犯罪嫌疑人给我布下的陷阱把我杀掉了、
哦、
是这样的、
哦、天哪，确实是还是有一点微恐的，
太狡猾了吧。
嗯，
我在想要不要来一个荒诞汤
你有点害怕了是吗？
你想调剂一下了，
有点害怕了。对，然后荒诞的来了，这个就是真的非常离谱、
嗯
就
是、
是
不是听完想要骂你的程度吗？
就听完可能我就是被驱逐出这个房间。
我想问一下它是哪种类型的荒诞汤，是那种脑筋急转弯式的吗？
差不多吧。
OK
现在浅猜一下吧、
嗯、浅猜一下吧，
又是什么什么王子青蛙王子
那倒不至于，没有荒诞汤可以比、那个、
是白雪公主了，白雪公主
又是羊发生的故事吗？山羊伯伯
山羊伯伯没有了，这个故事就是比不上之前的荒诞汤那么的好笑，但是也足够荒诞、
okay.
足以就是把我自己驱逐出去
你今天来这里录节目是想要自己独自离开的
就是想要被驱逐出去，
害怕
来吧。
汤面是这样的，一个女人正在看电影，突然她听到外面有很多的爆炸声和人们的尖叫声，紧接着是一段沉默，这个女人泰然自若地关掉电视然后睡觉去了。
是有人在外面放了一个巨响的屁什么
的那倒不是
也太荒诞了吧
巨响的屁会让他听成是爆炸声
那这个屁也太连环，就是未免
连环爆炸屁
那荒诞到我无从猜
起，就又爆炸然后又有人尖叫是吗？
对对对，
所以是真的有爆炸和尖叫吗？
可以说是也可以不是吧。
那就是说不是发生在真实的那个世界的环境里的，
是发生在真实世界的。
哎，
是别人的家里面播放出的超大爆炸声。
不是，要想一下这个爆炸声和尖叫声
代表了什么。
对，
它肯定不是真实的。
对
啊，
我浅浅猜测一下啊、哦、
嗯，
这个时间重要吗？
重要。
不会是过年了吧？
你知道
是
什么吗？
我想不会吧，不会吧？
这是在看电视是吗？
对，他为了就是可能过年在守岁，在等十二点，然后到了十二点，外面就是嘣吧，耶，新年快乐，干嘛？哦，熬到点了，新的一年来了，可以睡觉了。
好烂、哦！
退钱，退钱。
行吧，也算是你做出了一点贡献啊，给大家稍微调剂了一下氛围。
哦，太害怕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 Taco 这个就是荒诞汤，我们推理了多久可以看到吗？
大概一分钟。哎，但是说实话，如果刘没有讲的话，还是暂时没想到。
对，我那一下都在想是不是煤气爆炸了，没想到最后落到这个地方。
放炮。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恐怖汤了。
这调剂的时间也太短了吧？
那大家需要再调剂一下吗？也是可以
了。我觉得可以啦。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这个下一个恐怖汤了。
嗯，
大家请听好汤面。
嗯，
我好后悔，如果那天我吃了冰淇淋，弟弟就不会死了，请推理。
哦，如此简短吗？
嗯，
弟弟是被冰淇淋毒死的吗？
不是。
等一下，汤面是如果我那天吃了冰淇淋，
那就证明他没吃。
对，
冰淇淋是给弟弟吃了吗？
不是。
弟弟的死和冰淇淋有关系吗？
是。
冰淇淋杀人事件。
对，冰淇淋杀人事件。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柯南要来了是吗？
弟弟是被冰淇淋捅死的吗？
什么？不是。
哦，你说那种冻得非常坚硬的冰淇淋。
对对对，
你真进柯南了呀。
哦，你这样说的话好像有点逻辑。我刚刚脑海中是那种很软的绿舌头的东西。
拿绿舌头捅死人也太好笑了吧。
不好意思，因为最近夏天真的吃了很多绿舌头。
那是我杀了弟弟吗？
不是。
是我的行为导致了弟弟的死亡。
是。可以这么说吧，只能说是一个意外的。
是间接导致还是直接导致？
间接，
应该是间接导致的。
嗯，
故事里还有我们没有盘出来的第三个人物吗？
有哦。
货车司机？
不是。
弟弟是死于别人故意杀之还是意外死亡？
意外死亡。
死因重要吗？
重要。
第三个人物是我和弟弟的爸爸吗？
是妈妈，可以直接告诉你啊。
okay.
反正差不多嘛。
哦，妈妈怎么会失手？ 把弟弟杀死呢？如果我那天吃了冰淇淋，
嗯，妈妈在切菜吗？
不重要。
你一下货车司机，一下妈妈在切菜，
比较跳
太远了。
我再给一个提示吧，
好，
就是冰淇淋一般会放在哪里？
冰
箱。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因为这个汤可能是一个外国友人写的，
嗯，
那么他们家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 big 的一个概念，他们家的那个冰淇淋不是放在单纯的冰箱里的，
是冰柜里，
也不是冰柜，
冷窖，
类似这样，
冷库，冷库，
对，
是不是弟弟进去冻死了？
是的。
哦，就是如果我那天要吃冰淇淋的话，我就会去那个地方打开冰库的门，
就会发现弟弟在里面。
哦，对，
是的，大概是这个样子。
哦，
来给大家复盘一下啊，妈妈新买了一箱冰淇淋，放在冷窖的巨大的冰柜里面，打算等过几天再放进家里的冰箱里。但是她放了之后就忘了关上冰柜的门。当时年幼的弟弟偷偷的去到了冰窖想要玩耍，看到冰柜的门是打开的，他就搬了一个小板凳，瞧见了里面的冰淇淋，他想要拿一只来吃，
他栽进去了，
对，但是很难够到，所以他不小心失去了平衡，一头栽进去，而冰柜的门也随着弟弟的晃动关上了。
Oh my god，
冻
死了。
这个时候我也就是哥哥，我正好放学回家，妈妈对我说，今天买了新的冰淇淋，你想吃的话可以去冷窖拿哦。
Oh，
但是我拒绝了。
天哪，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弟弟不见了，找了很久，终于在冰柜里找到，但弟弟已经被冻死了。
哦，好难过啊，一定非常非常内疚。
嗯，
天哪，
算是一个意外事故了。
对，
Oh my god，
想哭泣，
So sad。
嗯，
来看一下纯粹的可怕吧。来，我接一个啊，也是稍微有一点，就是有点让人害怕的一个汤。
嗯，
汤面是这样的，姐姐又在陪弟弟玩捉迷藏了，弟弟特别开心，笑着对姐姐说，一二三四五，来吧。
哎，就结束了？
结束了。
弟弟说的一二三四五，
对，
姐姐死了吗？
是，
所以是死去的姐姐跟弟弟玩捉迷藏。
Nope，
哎，
是他数完一二三四五之后，姐姐才死的。
是，
而且他是笑着对姐姐说的。
是，
姐姐当时藏好了吗？
是也不是吧，是也不是吧。
嗯，
是有一个正常在玩捉迷藏的一个流程的。
嗯，所以他觉得自己藏好了，但其实没有。
不重要了，这个就。
那他是跌入了弟弟给他布置的陷阱吗？
不是。
不是弟弟想要主动杀害姐姐？
不是。
故事里有隐藏人物吗？
没有。
那姐姐的死凶手要盘吗？
要的。
姐姐的死不是意外？
是也不是。
啊，那弟弟是凶手吗？
是。
啊，哦，就是说弟弟的一个行为造成了姐姐的意外死亡，是这样吗？
是的呢，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呢。
哦，所以他数这五个数字重要吗？
重要，非常重要。
他们是在悬崖上玩吗？
是。
哦，
是弟弟把姐姐推下去吗？
不是。你猜到了吗？
弟弟是找的那个人吗？
是。
所以是弟弟在就是蒙着眼睛背过身去数数的时候，姐姐在找藏身的地方，然后跌落了悬崖。
是也不是，因为是弟弟导致他死亡的。
对，肯定有细节。
嗯，
姐姐是不是盲人？
不是。
弟弟有推这个动作吗？嗯，
没有。
是弟弟的过失？
是的呢。
弟弟的过失。
一二三四五是在数脚步吗？
不是。我友情提示，一二三四五是动作。
动作，
姐姐的动作，
不是
弟弟的动作，
是
什么动作？
这个真的有点细思极恐的。
三四，
是数数的动作吗？
是的。
所以最后五数出来，他在跟姐姐挥手，
不是。
然后姐姐就自己跳下去了，这也不太对呀。
我再提示，数完五之后，一二三四五之后，姐姐就死了。
而且他汤面讲的是弟弟笑着对姐姐说一二三四五，
所以当他开始数数的时候，姐姐已经跌下去了。
不是，
是
数完。
他刚说了是数完才死的。等等，这一二三四五不会是姐姐已经从悬崖上掉下去，然后在掉的里面他在读秒吧？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是五
之后
再掉的。
我刚刚就是想问这个问题。
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不是的，不是的，比这个还要恐怖。
C 吧，
啊，
比这个还要恐怖。
五是动作，这个点非常重要。
一二三四五都很重要，一二三四五是动作。请你们现在伸出自己的手，所有的听众们伸出自己的手，开始数一二三四五。 是怎么一个笔画法，一个最普通的笔画，
一二三四五，
这个一二三四五的节奏是很慢的吗？
不重要其实，
因为我刚比了这个动作，按照我的一个习惯是我先会握拳，然后把手抬起来，然后让手指一个一个出来。
没错，你的思路是非常正确的。前面刚刚谁提到悬崖来着，
是不是姐姐当时 Oh my god， 是不是姐姐当时坠落悬崖，然后一只手抓在那个悬崖壁上，然后弟弟本来拉着他，
然后一二三四五，
然后一二三四五放开了。
是的，
哦，
但是比这个还要再细致，我给你们完整复盘，你们浅浅聆听啊。
因为我是想到杀人狂那个前置测试那个题，我才突然想起来。
是这样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姐姐带着年幼的弟弟一块玩那个捉迷藏嘛，他弟弟其实年纪蛮小的，然后呢，姐姐在这个躲藏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失足，他们是在户外玩这个游戏的，然后就已经不小心掉到那个悬崖上了，他手扒在那个悬崖壁上，然后呢，弟弟跑过来找到他了，很开心。然后呢姐姐说你快拉我上来，然后弟弟年纪很小嘛，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姐姐也很焦虑，就告诉他说你数一二三四五用劲把我拉上去，然后弟弟太小了，然后他理解的一二三四五就是一定要掰指头数的，所以他就把姐姐那一只扒在悬崖壁上的手一掰开一根手指、
哦、
二掰开两根手指、哦、三四五，然后就掉下去了，手就一根一根数到五的时候、
啊、
你整个手已经打开了嘛，他以为是这样救姐姐的，所以姐姐掉下去了。一二三四五。
哦，
我们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吧，我真的好可怕。
这个有一点吓人的吧？
是有一点吓人、
哦。你说他是故意的吗？你也很难界定。
他是因为自己的幼稚，
我现在很想把自己驱逐出去。
你承受力这么差的吗，姐？
很害怕。
姐也不是第一次录海龟汤了，姐。
装什么装啊？
我上一次录海龟汤就是荒诞汤啊。
啊，真的吗？啊、oh, ，sorry。
上次笑得太厉害了，这次感觉害怕了。
来吧，下一位吧。
嗯，下一个海龟汤是这样的哈，它是一段两个人的对话。
嗯，
是这样的，说这是什么呀，宝宝？宝宝回答说蝙蝠，然后又问这又是什么呀，宝宝？宝宝回答说人，然后又继续问那这个呢，
蝙蝠侠。
不是，
我也想说。
宝宝回答说哇是变形金刚。
哦，
这个是浓汤吗？
蛮浓的。
哎、
嗯、
所以那个人是标本？
不是。
哦，
这个故事里边是有人死掉了是吗？
是，我补一句吧，应该说是僵死，
所以他看到的第二个是那个僵死的人。
三个都
是
吗？
嗯，
三个就是什么
有三个
人蝙蝠侠什么之类的都是僵死的人吗？
我先回答你吧，就是是也不是，然后刘刚不是还问了一个、
啊、对，就是有三个人吗？
不是，
所以死了一个。
是
他们的就是分别描述了什么蝙蝠什么什么，这三个都是在描述同一个人。
是
提问的这个人就是问宝宝这是什么呀，这个人是凶手吗？
是。
宝宝真的是宝宝吗？是小孩子吗？
嗯，
应该是凶手有什么恶趣味吧，应该他杀了人，
是，
然后抱这个宝宝就是还很宝宝这是什么呀就那种感觉问他。
凶手和这个小孩子之间有关系吗？
是。
是他的孩子吗？
是。
所以要死的这个人跟宝宝也有关系？
是。
是妈妈吗？
哎，提问的是妈妈呀。
啊，提问的是妈妈。
提问的是妈妈。
是
啊，所以那个将死的人是爸爸。
是。
哦，所以妈妈杀了爸爸，应该是摆，是不是摆了一些很奇怪的姿势在那里？
是
啊，
但是爸爸没有完全死亡，爸爸是僵死状态，
就是妈妈把爸爸折磨到已经快死了，
对，
然后把宝宝抱过来、
啊、
然后给爸爸摆出很多奇怪的姿势。
嗯，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盘就是是什么样的姿势之类的？
是，
他是不是把他爸倒着然后吊在上面？
嗯，
所以第一个说是蝙蝠。
嗯，
对，是的。
第二个一个人就是正着在调过来。
不是哦，
妈妈在问问题的过程当中有变化爸爸的姿势吗？
是的。
啊，
妈妈好奇怪。
而且不单单是变化姿势那么简单，你们得把思想往比较浓的汤那边去想、
啊、
这样才能盘出来第二个人字。
第二个
人字，
他说是人。对，
所以是他先在倒掉像蝙蝠一样的这个过程中下一个摆的让他看起来像一个人字。
对，
可他倒掉怎么像人？
他会调整他的姿势让他像一个人字。
掰腿吗？
可是他是倒掉。哎，
倒掉就是
折磨吗？
哦，你是说直接
劈叉劈过来，
劈到下面来
成一个钝角是吗？
哎，
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才是这个里面的方法。
砍下来啊？
对。砍的是什么呢？
砍的是两条腿，然后两只手垂下来，是这样吗？
比这更简单哦。
啊，
砍的是胳膊。
对，把两条胳膊砍掉就是人了呀。
啊，
那不是倒哦？哎，
对呀，
那不是倒着的吗？
他可以随时调整姿势呀。
妈妈一定要用到把胳膊砍下来吗？其实如果你倒着掉的话，是不是把胳膊放下来，他就可以垂下来变成人了？
啊，好吓人！
他是在不断调整他爸爸的那个姿势的，所以你们刚刚已经盘出来说，把两个手砍下来，他整个躯体就是一个人字。
哦，
然后接下来的变形金刚呢？
我还要怎么样啊？我天哪！
大卸八块了吗？
不是，
重组。
是
啊，
怎么样重组呢？
把他前面砍下来的胳膊重新装在了别的地方。
嗯，接近了，其实就是装回了原本的位置。
哦，
然后让他那个接口非常明显，宝宝就会说这是变形金刚
啊。
其实这个故事大致就是你们已经盘的差不多了，也没有什么太多要补足的。
嗯，
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妈妈其实跟爸爸之间经常吵架，而且妈妈有一些心理变态，她就会想要去给爸爸施加一些暴力和变态的想法。
哦，
然后在她不断的摆出不同的姿势的时候，她就会让宝宝过来看这是什么，然后宝宝才做出不同的回答。
哦，
嗯，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她其实不是一次性摆出这三个姿势吗？
对，
哦，
他是摆一个姿势之后再过去重新摆出一个新的姿势，让宝宝继续看继续猜。
对对对，我前面讲就是他在询问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换。
嗯，
所以才重新问他宝宝问题。
因为他还得过去砍手嘛。哦，其实是一开始像蝙蝠是不用砍手的。
宝宝看到砍手真的 OK 吗？
应该孩子可能牙牙学语之类的吧，应该年纪真的很小。
嗯，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浓的汤，有点变态的成分在里面。
哦，
嗯，又轮到张老师调剂了是吗？
我本想救一下自己，但是我发现我的荒诞汤已经没有储备了。
来吧，接着吧，你只能接了。
只能接了。那我这边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没有那么恐怖的。
谢谢，应该很多听众都很爱你吧。
真的没有那么恐怖吗？
当当当，这个没熟。当当当，这个好像熟了。突然，我的爸爸被吓出一身冷汗。
嗯，
熟的是人肉吗？
算是。
我好像猜出来了。
啊，你也太快了吧姐。
对对，所以你们先猜一下。Okay，
就真的很简单了。
对对对，其实
当当当，这面好像没熟，还是这个好像没熟。
这个没熟
没熟。
然后又当当当是什么？后面
这
个熟了，
熟了。
哦，然后爸爸醒过来了，吓出一身冷汗。
对，
没有醒过来三个字吧，
没有醒过来，
就是
爸爸
吓
出一身冷汗。
你杜撰什么？你私自篡改别人的汤。
我刚已经想象前面是一场梦境。
我可以来问一个问题，看能不能帮你们打开一点思路。
OK，
这个当当当是拍打的动作吗？
是的。
哦，你们继续猜。
拍打刮。哦，不是叫你啊。是我的意思，他在拍那个类似于什么瓜果的那种。
是的。
这个瓜熟了，这个没熟，然后那个瓜又好像熟了。
哎，
嗯，
然后爸爸突然就疯了，
就是一身冷汗，吓坏了。
敲的是西瓜？
是也不是？
他以为自己敲的是瓜。
是
瓜里包着什么肢体吗？
没有，没有那么浓。
哦，
这个敲打的人是谁也还是有一点重要的吧。
对对对，
是儿子吗？
不是。
所以不是爸爸本人在敲瓜？
不是。
哦，
他不可能说当当当敲完这个瓜说嗯没熟，这个熟了嗯，然后就冷汗，这个有点奇怪。
我还以为他自己就是像瓜说着敲着敲着然后意识到什么问题，
敲到了一颗地雷。
是了。
你刚说瓜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以为
你
在说那个瓜又说话了。
是谁在敲这个瓜呢？你可以想一下。
嗯，
是他的家人吗？
不是。
瓜农？
是的。
哦，卖瓜的。
嗯，
敲瓜的人是卖瓜的人。
没有经济纠纷啊？没有经济纠纷。
就是爸爸去买瓜？
不是。
嗯，
爸爸没有买瓜，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买卖关系。
啊，
嗯，
爸爸有目睹到瓜农敲瓜的过程？
有。
爸爸也是瓜农之一？
不是。
这好像到目前为止已经跟我想象的有点偏离了，我可以重新加入回来了。
所以爸爸只是一个围观者，因为他也没有经济的消费关系嘛。
他只是没有消费关系。
拍打的这个过程是发生在家里吗？
是的。
那还是在我的那个逻辑里的，
在家里拍瓜，
所以应该是跟 Taco 想到的那个答案就是大差不差。
对对对，
嗯，
在家拍瓜，瓜农为何来我家？
不是在爸爸家，
在
瓜
农
家。
是的，
家还是瓜棚？
家，就是爸爸为什么出现在瓜农家这个？
对呀、啊，他为什么
算是一个点？但是他只是为了让逻辑看起来比较
顺畅，
对，顺畅通顺的一个点，他没有那么的重要，他不是爸爸害怕的原因。
但是在我看起来很不正常，就是他你也不买瓜，你去瓜农家干哈？
这、
哦、是
唠嗑嘛？
所以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我可以理解为只有爸爸和瓜农，没有其他的。
有啊，
应该还有一位死者。
没有死者。
死者的一部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汤没有那么浓，就是没有死者。
隐藏人物是儿子什么的吗、
哦？隐藏人物跟爸爸没有什么亲属关系。
是瓜农的亲属关系
啊？也没有。
所以这个汤里边没有死人。
没有死人。
没有死人，他为什么下出一身冷
汗？但是很有可能接下来就要死人了。
对，如果爸爸再不吓出一身冷汗，可能
他就要变成那个死人了，是吗？
是的。
所以就是在这个拍瓜的过程当中，可能爸爸发现了瓜农的一些秘密。
也不是，
好说。
是他听到咚咚咚的声音，觉得不对劲。
是，而且他也感受到了咚咚咚的声音。
然后瓜农是不是有一些就是？虽然可能也有很多人拥有，但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的一种症状，
算是吧。
我越来越云里雾里了，我的天哪！我们现在能稍微复盘一下吗？
嗯、
整理一下现在的讯息。
对对对，就是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场景一共有三个人，
嗯，
分别是爸爸、瓜农和一位
未出场的未知人，
哎，未知人，
神秘人物，
神秘人物。那么这三个人是何种机缘巧合把他们三个凑在一块的？
还凑在了瓜农的家。
对，
是瓜农约他们两个来的吗？
不是，
他们俩主动想要来。
是也不是吧？
他们是为了共同的一个事情，所以决定在瓜农家相见。
是也不是，就是这个、嗯、这个我要是说出来的话，听起来有点鬼扯。
但我觉得你可以讲，不然好像还
有点难以推进。
对，蛮难猜的。
是。这个未出场的神秘人呢，现在可以公布他的身份了、
嗯、
他是爸爸的同事。
爸爸的同事，
为什么爸爸和同事会出现在瓜农的家里？一个瓜农的家里，毫不相干的瓜农家里，他们也没有要买瓜的意思。
嗯，
找孩子吗？
不是，没有孩子。
哦，
对呀、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去瓜农家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家先猜一下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
发生的时间
是早中晚的那种时间。
嗯，
晚上吗？
是的，晚上在瓜农家里听瓜农拍瓜。
这很离奇耶，为什么
晚上
啊？
大家要干嘛呢？
大家
睡觉啊。
对啊，
为什么要去听拍瓜呢？
这个时候听到了拍瓜的声音，就是我还是先说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在瓜农家里这个事情
啊、
嗯，
不然我觉得他们真的太迷茫了。
救救我吧！
就是他们两个人是同事嘛，
啊、
哦，那同事一起大半夜的出现，那应该是什么呢？出差嘛，
哦、
出差，然后实在是他们
找不到住的地方，
对，
借宿瓜农家。
是的，
出差这个点很重要，我们俩没有盘出来，
因为这个其实很难盘，
嗯、
哦，因为大家好像就会默认。就是买西瓜感觉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的，
对对，
就不太会往那边联想。
所以前面就是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经济交易、嗯、也有可能是暗地里买瓜，我们不知道啊。
嗯，
对，
但这不重要。
哎，
然后晚上在瓜农家里借宿，
对，
然后爸爸和爸爸的同事可能已经浅浅睡下，就是已经得到了一个借宿的一个资格、
嗯、
一个入场券。
嗯，
但是突然听到了瓜农在可能隔壁还是干嘛的在那边拍，发出这个砰砰砰的声音、
在隔壁吗？
很接近。
不在隔壁，
不在隔壁，
在他们身边。
是的、
啊、是的。拍的是什么呢？
在拍他们的头吗、
哦、
对，
是的。
我靠，
熟了是睡熟了的意思吗、啊、
不是
不是，只是他们的头皮反馈出的一些声音。
哦，
变态。我靠，你看我的鸡皮疙瘩，我的天哪，我的毛都立起来了。
妈呀，哎，这故事盘到最后就真相大白的时候真的蛮吓人的，
是吧？
所以瓜不是，我老想说瓜瓜农，瓜农应该是个变态杀人狂之类的、
嗯、
就是在深
深老林里。他是有一些这个就是精神上的问题。
嗯、
对，我来给大家简单复盘一下整个故事啊、
嗯。
爸爸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去乡间出差，在路上突然遇到暴风雨，天气恶劣，附近没有宾馆，无奈之下看到一户瓜农，爸爸和同事们就选择问问瓜农看能不能借住一晚。
嗯，
在晚上爸爸和他的同事们都睡着的时候，瓜农这位有精神问题的瓜农拿来了一把刀准备切瓜。他先是敲了敲爸爸同事的头，一边敲一边说啊，这个没熟。后来又敲到了爸爸的头，他突然惊喜地说道，这个好像熟了。
Oh my god，
这个时候爸爸突然醒了过来，吓出了一身冷汗。
哎，你刚就是对这个剧情的演绎很像那种恐怖小说，所以就很容易让人带入。
因为其实我本来想的其实跟这个大差不差，只是我想的就是说我以为瓜农是梦游
啊，
哦，
对，然后梦游醒来了之后他可能会去做自己平时熟悉的事情，
这也很吓人。
对，
是，
按理来说你这个就是大浓汤啊，就让人听了之后会完全，我的害怕感是比前几个汤更强一些。
对，我也是，我觉得这好可怕。
可是我发现自己讲出来之后就不害怕了呀。
让别人害怕就是让自己不害怕的最好方式。
对，
不错不错，这个还蛮吓人的其实。
嗯，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可怕了，真的把我吓不轻。那我这边我擅自决定给大家补一个荒诞汤。 因为我觉得很多听众应该跟我一样都被吓死了。这个汤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我可以提前跟大家讲一下哈，是这样子的。在这一天有五个人相继死亡，我却没有丝毫的惋惜或悲伤，反而心情愉悦，高兴的想笑。
死了几个人？
五个人，
而且还是相继死亡。
对，
我却没有任何的悲伤，
相反还很想笑。是荒诞汤啊，姐子们，虽然它有一个恐怖汤的外壳。
哦，
这五个人的死跟我有关系吗？
有。
不会这次真的是狼人杀了吧？
不是。
都刀完了。
但是有点接近了，我直接给提示了，
这是玩的游戏应该，或许
嗯，
应该是有可能的。
在玩网游吗？王者荣耀吗？不会吧。
五杀啊。对，五杀。
我靠，
好烂。
相继死亡，团战胜利，我拿了五杀，所以我当然开心啊。
恭喜。
所以我说很简单嘛，这个
这不会是你的故事吧？
这不是我的故事。
你刚笑得很开心。
他是把自己的一个生活经历拿来改成了一个荒诞海龟。
没有没有啊。
好，那在黄瓜这个擅自决定之后，
就五杀汤，五杀汤，
对，五杀汤结束了之后，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恐怖汤。 接下来这个的汤面是这样子的。我听到广播里的新闻后，先是庆幸，而后痛哭了起来。结束。
飞机失事了吗？
不是。
世界末日吗？
不是。
是发生了一些就是不好的事故吗？
是的。
我们刚盘的那两个都不是。是什么车祸吗？
不是。
但是这个路子是吗？
不是。
啊啊
啊！是杀人案的通报吗？
哎，是的。
庆幸是因为杀的不是我吗？
是。
痛哭就是死掉的那位是跟他有关系的人吗？
不算有关系。
庆幸是因为杀的不是我，那痛哭是不是因为下一个杀的就是我？
哇，你好好好好可怕，你这个思路。
这个思路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已经通报了呀，杀人犯已经被抓起来了。
哦
哦，已经被抓了。
那我是要继承这个杀人的身份吗？
不是不是。
凶手和我有关系吗？
你们说的关系指的是、就是、
朋友啊，或者家人，或者伴侣、
凶手想要杀我，但是杀错人了。
是也不是。
我跟这个案件本身是有关系的。
是。
我是帮凶。
不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嗯，
就是是什么样性质的杀人案，你们可以盘一下。
性质？
嗯，
是很恶劣的那种。
就我们经常会说什么什么杀人案，什么什么杀人案，他的这个什么什么。
电车杀人案？
不是。
我想问是那种很恶劣的什么无差别那种
啊？不是，但他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算是无差别吧，某种程度上。
情杀？
不是。
仇杀？
不是。我刚刚都说了，某种程度算无差别。
狼人杀？
就并不是因为我跟这个受害人有什么关系，所以才要去杀的。
就是我们现在要盘的重点，是不是因为前面已经知道他为什么先是很庆幸，是因为他差点被杀，然后我幸存下来了嘛，所以他可能很庆幸。
嗯。
然后后面要盘的是他为什么有接下来的情绪，为什么痛哭，
甚至可以说是崩溃绝望。
啊？
但是死的人又其实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对。
然后我和凶手也没什么关系。
嗯。所以我才跟大家讲啊，可以去想一想是什么样的杀人案件。
事？
就是我说的这个什么样的杀人案件，我再给的再明显一点点哈。
嗯，
他在前面就是什么什么杀人案，他在前面要再加两个字，他并不是什么仇杀情杀这种杀人原因，而是这个杀人案件它本身其实应该是五个字，
什么什么杀人案。
对，你现在可以动动脑筋想一想，比如说我们经常做 TSP，
我们有用过吗？
用过，绝对用过。
哦，
不要把目光都聚集在我的身上。
你现在是全村的希望。
电车？
不是
不是，我现在在盘以前做过的节目。
投毒吗？
不是，就是有那么两个字加在杀人案前面，它是非常非常顺畅的，就是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如雷贯耳都听说过的，而且是非常变态恶性的事件
啊。强奸杀人案？
不是。
碎尸？
不是。它是某一种案件性质，而不是说就是手法，懂我意思吗？
恶性
杀人案？
不是。
我刚才是怎么想
的？真
的
无计可施了，我听出来了。
那你们都猜不出来，要不我就公布一下。
好，
连环杀人案。
哦
哦，好，顺着这个点可以再想一想。
可是通报的是凶手已经被抓起来了。
嗯，
所以这个环道他之前就已经被截掉了。
嗯，
就是不会再有人被杀了，按理来说。
是的。
可是他为什么要痛哭？
嗯哼，那你们可以盘一下这个连环杀人案的罪犯他是怎么样去犯罪的。
入室的那种吗？
不是，也是一个在这种犯罪案件里面比较常见的一种手法。
深夜尾随吗？
不是
啊，
但是可能会有深夜尾随的部分，只是这不是最终的那个，他不是通过深夜尾随去杀掉了这个人，而是通过深夜尾随然后又做了一件事情才杀了人。
深夜尾随然后奸杀吗？
不是。
碎尸？
不是。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这种最终的杀人手法它是不重要的。
哦，
它不管是碎尸也好还是怎么样， 它都不重要，就是一个好难形容的东西。
跟踪？
应该是会有跟踪的部分。
嗯，也是尾随吗？前面讲到了。
哦，这么难猜吗？是我给的提示给的不好是不是？那我就直接跟大家讲。
嗯，或许能不能再透露叶
点？再给一个关键点吧。
透露叶点点，
就是这个杀人犯他会把这些受害人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这个叫什么？
绑架。
对。
哦，
他是通过绑架的方式。
那他为什么痛哭呢？
我不会已经被他绑了吧？只是他还没把我杀掉。
是的。
然后我听到了广播。
是的，
我现在很庆幸，就是啊，他已经被抓了，不会杀我了。
可是没人来救我。
对，我被绑在了一个不知道的地方。
哦，哇，
是这样的，
吓人，
是这样的
啊，
鸡皮疙瘩又起来了。
所以整体的故事你们已经盘出来了，就是我被一个连环杀人犯绑架了，然后他把我和几个女孩关在一起，每隔一天他就带一个出去杀掉，再抛尸。
哦，
那天另一个女孩被带走了，只剩我一个人在这个莫名其妙不知道在哪儿的地方。我心想我的死期也很快就要来了，但这次她却很久都没有回来。之后我在广播里面隐隐约约听到她被警察击毙的消息，我很庆幸自己活了下来，但是接着我又痛哭了起来，因为我想到我可能再也出不去了。
这个反转我真的没想到，意料之外。
确实，因为我先前一直以为这个故事里的我也是一个恶人，我甚至现在是在想是他杀了那个被害人，然后强行嫁祸给了现在被抓的那个凶手，我思路就一路在往那边飘。
嗯，
直到他最后跟我讲是绑架之后才反应过来一些。
我一直听他描述，然后我就先入为主的会觉得说他就是很庆幸嘛，那就是他可能现在很安全，或者是可能只是险些被卷入到里边，现在真的就是一个可能围观的或者是专门看这个的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没想到他一直是在局内的。
嗯，
好吓人哦这个。
好，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我的好像没有那么精彩了。
再去狙了，
再给大家来一个吧。来浅听一下。
真的没有荒诞汤了吗？
我真的没有耶。
我也没有了。
我真的很烧人。
回忆一下刚刚的五杀吧，能不能舒缓一下你的心情？
好。
来吧，听我讲这个汤吧。汤面是这样的，我和小花是一对姐妹，可是爸爸一直不喜欢小花，常常一不顺心就打她虐待她。我们姐妹成年之后，姐姐小花先嫁人了，可是在她新婚的第二天早上我却自杀了。
小花是养女吗？
不是。
我是养女吗？
不是。
我和小花都是爸爸的亲生女儿吗？
是也不是。
也就是说，哎，可是刚才黄瓜跟张老师猜的是 我是养女吗？小花是养女吗？你
都是我说的，没有张老师。
哦、，sorry， 就都不是。
嗯，不是。
所以不管是我还是小花，我们都不是养女，
不是。
但是我们之间，对于爸爸来说，是否是亲生的，确实是也不是。
对，
我和小花是同母异父吗？
不是。
同父异母吗？
不是。
小花是人吗？
你问的非常有趣。我只能跟你说是也不
是。
是
狗吗？
不是。
是宠物吗？
不是。两姐妹
说的是也不是啊。
是也不是，而且成年还姐姐还嫁了呢，怎么能是狗呢？
哦，
那怎么样算是也不是人呢？
对呀、
啊、小花是鬼？
不是。
是玩偶？
不是。可以顺着这个思路继续走。
是机器人？
不是。
是他的第二个人格？
是。
哦，
我刚就说只有第二人格能兼容。小花嫁人了，意思就是我也嫁人了，因为我们共用一个身体嘛。
对。那么爸爸平常虐待的打的是谁呢？
其实就是我。
哎，
嗯，
只不过他打的是小花那个人格。
对。
哎，那么后面的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以后就是没有我，只有小花了。
不是。
我自杀了，是真的结束掉我这个身体的生命了。
是的。
他不会是两个人格喜欢上了同一个男人吧？
不是不是不是，不涉及爱情。
哦，
跟他结婚的这个对象重要吗？
不重要。
那小花结婚的第二天早上我自杀了。
对。
是我在这一天发现了我们其实是双重人格吗？
是。
也就是说我在这一天才发现我们其实是双重人格，根本就不是什么姐妹。
对。是的。
然后我是因为这个点选择自杀的吗？
是的。但是不是有点云里雾里？
对，跟小时候爸爸虐待那个事儿还没串起来。
哎，但是你们其实已经盘出来了，只是可能没捋顺这个前后的因果关系。就是你们不是已经盘出来说，其实我和小花这对所谓的姐妹只是我和我的另一个人格。
嗯，
然后也清楚了爸爸一直在一不顺心就打虐待的其实是那个小花的人格，但同时等于也是在虐待我本人嘛，
痛在我身上。
哎，对。
嗯，
然后那么嫁人的是谁呢？
也是我吗？
也是姐姐。
哎，
嗯，
所以他在新婚第二天的早晨意识到了嫁了的不是我的姐姐，就是我。
哦，这是让他心里崩溃的原因，觉得
对
做选择的也都不是我自己。
他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就是盛出我们的汤底吧。
好
吧，好的，就是这样，就是前面重复的我不再赘述了啊。就是我是有另外一个人格，小时候呢爸爸其实一直在虐待我，在打我，然后我在长期被爸爸虐待的这个过程当中生出了这个所谓小花这位姐姐的人格来保护我。我就一直以为我有一个亲姐妹，小花是我的姐姐，我没觉得爸爸在虐待我，虐待的是我的姐姐。
嗯，
然后成年之后我不是以为我的姐姐嫁人了吗？但实际上就是因为从小爸爸为什么虐待我打我，因为爸爸是一个非常重男轻女的人
啊，他不想要我。
对，然后好不容易等到我成年了，然后就把我卖给了同村的人做媳妇儿。
哦，这个点我们没盘出来。
对，这是你们唯遗漏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呢他不是一直有这个人格上面的精神这些障碍吗？所以他没有意识到。然后直到新婚第二天他已经被卖给别人当老婆了，早上醒来之后发现我身上穿着婚纱或者是有这种结婚的这种征兆，他才反应过来被嫁人的不是姐姐小花而是我自己。
嗯，
这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
心里崩溃了。
对，然后就自杀了。
哦，
有一点悲伤的
一个故事。这也是个蛮悲惨的故
事。
sad sad。
嗯，好，那接下来到我这边哈，也是一个恐怖汤。嗯，是这样子的，妻子去世十几年了，我一直孤独地生活在我们曾经一起住过的房子里。隔壁搬来了新的邻居，之前的邻居十几年前就搬走了，让我有些怀念。新的邻居在厨房里做着饭，味道传到了我家，这熟悉的味道却让我感到十分恐慌。
熟悉的味道
是妻子的味道吗？
啊，
是
妻子的味道。
是妻子做饭的味道还是妻子的肉的味道？
妻子的香气。
后者。
啊，后者。
所以他知道自己
妻子的
肉
的味道，其实他就是什么的味道？
肉的味道。
什么肉的味道？
人肉的味道。
人肉的味道。
是。
所以我之前是品尝过人肉的。
是。
妻子是我杀的。
是也不是。还得结合到这个故事里的另一个角色，邻居。
十几年前的邻居。
对。
所以当时是邻居杀了妻子而我吃了妻子的肉。
是也不是。
我和当年的邻居合谋杀死了妻子，
是的，
然后把妻子的尸体可能就是残肢啊碎块一直藏在邻居那个房子里边。
不是，
他当时就已经吃过了，
所以他后来闻到的那个味道只是说是人肉的味道，而不是妻子的肉的味道。
是，
嗯，
十几年前的邻居跟新搬来的邻居是同样的邻居，是同一拨人？
不是，
肯定是新搬来的呀。
嗯，
那也就是说他感到恐慌的原因是他知道了隔壁邻居其实在吃人肉。
是的。
Oh my God。
然后你们还要盘一下，因为先前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盘清楚，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妻子到底是被谁杀的，
就是前面他们只是合谋，
谁和谁合谋？
就是
我和邻居啊，
我和邻居合谋。
嗯，是的，凶手是这样，然后是被谁吃的？
被我吃的。
被我吃的，邻居也吃了。
是，
麦呀，
邻居也吃了，
一起吃掉了妻子的肉，
然后邻居搬走了。
对，然后这个房子就一直空了十几年的时间。
uh-huh。
因为这里出了杀人案，没有人敢来住。
uh-huh。
然后等到十几年之后，新来了一个邻居，这个人正在家里面自己玩呢，突然闻到了隔壁房间传来的人肉的
味
道，他觉得有点熟悉。
所以当时邻居只是知道他们合谋杀了妻子，但是不知道吃的肉是妻子的人肉。
知道的，就是先前那一段是属于邻居和这个故事里的我一起把我的妻子杀掉了，
同伙。
对，然后一起吃掉了妻子的肉，之后邻居就搬走了。十几年之后又来了一个新邻居，他也杀了人，也在吃肉，被我闻到了，我觉得非常的熟悉。
等于就是我是一个有点算是逃离法律制裁有一段时间的杀人犯。
对，
然后以为自己就可以过，哎，平静的生活可以苟下来，然后殊不知有一天闻到这个味道，然后发现隔壁也是杀人犯。
对，
新搬来的邻居也是杀人犯，而且已经杀人再吃人肉了。
嗯，
马上就要被一网打尽了。
是，
嗯，
对。
可是我总有一种这个汤好像有种戛然而止的感觉
啊！真的到这里结束了？
对，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主角他十几年前就杀过人，
嗯，
他本来就是一个在逃多年的杀人犯，他还吃过人肉，然后突然告诉我十几年后他闻到了熟悉的味道，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是人肉的味道，然后他就感到十分恐慌，这个点让我觉得好像故事不是很完整的感觉。
就是我当时选这个汤啊，讲述一下本人的一个小小心路历程，就是
来忏悔吧。
是一个很微妙的恐怖的点，也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觉得，就是我觉得说一个杀人魔然后在那边把自己的妻子吃掉了，然后隔壁又突然来了一个杀人魔被他发现了，就会给我一种还蛮恐怖的。
你还是正常人，我跟你说，就是你要以如果以杀人魔的这个思路
思，
对，去套到这个故事里面的话，或许比较让人觉得更可怕的结局是他已经就是在逃很多年，觉得可以心安理得过日子了，然后殊不知十几年后搬来的新邻居也在杀人吃人肉，
哦，他们俩要 battle 一下，
然后他又想吃人肉了，
哦，
对，
露
出
了
一丝
邪笑，
邪魅笑容还是干嘛，会让人觉得有点毛，
对，这样才会毛起来，
嗯，
对，他不然突然变正常，天哪，隔壁是人肉的味道，好可怕，这
有一丝熟悉。
对，
谢谢两位老师的整改，就下次会继续努力的。
对，
嗯，
又不是你写的，在那边努力什么，
开玩笑嘛。
那我来最后一个。
嗯，
我这个纯属是自己吓自己。
嗯
啊，汤面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热爱阅读的人，我参加了我最喜欢的作家的生日会。
嗯，
在生日会结束之后，我心满意足的回到家，可是当我最喜欢的作家也回到家之后，我疯了。
所以他跟那个最喜欢的作家是住一起吗？
不住一起。
我疯了的这件事和作家已经回到家之间有联系吗？
有，
那肯定是有的。我们先问基本问题，这个故事里面有死人吗？
有，但跟这个我和作家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关系。
哦，
对，
有隐藏人物？
没有什么隐藏人物，隐藏人物就是死者。
OK。
嗯，
这个作家是不是恐怖小说或者那种悬疑推理小说作家？
是的。
嗯，然后在他的生日会上我发现了什么？
没有。
哎，
不是生日会上，
结束后。
是的，
结束后我发现了什么？是不是我现在有个大概的构想，
嗯，
是不是我发现了这个作家他在他的作品里面写的某些情节其实是作家自己干的事情？
是的，
但他这个情绪的转变其实他在汤面上没有描述很多。他最一开始，我这个主角，我作为一个粉丝参加完这个作家的生日会之后，
嗯，
我是很开心的。对
对，
然后 作家回家之后我疯了，那证明作家回不回家这件事情我是得知了的。
是的，
我为什么会得知？
这个很重要哦。
对，这个应该才是恐怖的点。
我是狂热粉丝吗？私生粉那种？
是的。
所以跟踪他？
跟踪了他、
不是跟踪，
不是跟踪。
想一想生日会要做什么，除了吃蛋糕吹蜡烛
party，
除了 party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唱生日歌、
不是啦，
生日还有什么重要的环节？
就这个环节让我能够得知作家回家了。
哦，
不是最后的送客啊，不是作家发了条朋友圈，也不是看朋友圈、
这个、作家
生日会耶。
对啊，
除了吃蛋糕吹蜡烛唱生日歌之外还有呢，粉丝要向自己的偶像
送礼物。
是的，
所以他送的这个礼物不会也是那种偷窥的东西吧？
是的。
哦，
又是摄像头，
看到了一些东西，
监控到了。
对，所以基本到这就
哦，
差不多盘出来了、
哦、可能就是看到了这位恐怖小说之类的这种作家，他实际上他的一些作品都是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他自己在做一些恐怖的事情。
是 的、
哦、
是的。
所以是他从那个镜头里面有看到死人还是怎么样？
是的，他在那个偷窥的镜头里面看到了有一些残存的四肢、
哦、
然后有一些血迹遍布的地板，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对就肢体之类的。
哦，所以这个汤的恐怖内核和刘说的那个是一样的内核。
送礼物，
对，都是通过那种东西去、
这粉丝不会就是小明吧？
礼物里有个摄像头什么的，
作家是小伙
很可怕。
转世了是吗？第二世是什么？
这么孽缘吗？好，那我接下来我再咱们给一个啊，来浅听一下。汤面是这样的，最近街道周围不是特别太平、妻子让我尽量别外出了，在家安全一点。我不以为然，为此我昨晚跟妻子吵架了。今天早上起来，妻子她也不理我，只是把早餐端到我面前，我吃了一口然后崩溃了。
妻子死了吗？
是的。
他吃的是妻子吗？
是的。
那为什么叫妻子端到我面前然后妻子还死？
对啊，这妻子是我的妻子吗？
不是真的妻子啊。
哦，
但是还没完哦，
神秘人物登场。
对啊，
只有这一个神秘人物吗？
是的。但是大家不觉得这很矛盾吗？我难道不认识我的妻子吗？我妻子都已经死了。
我是一个盲人。
哎，牛的、牛的，
你开窍了。
我开窍了，
我的汤就这么结束了是吗？
我明白了。然后那个早餐的味道根本就不是妻子做的东西的味道。
它中间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环节是这样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盲人，这个我故事当中的这个我还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啊、我不吃肉。
对，因为我根本看不到，然后所以呢才会有前面讲到的一些小的一些细节啊。妻子跟我说、最近外面不太平，没事你就别出去了，我是个盲人嘛，我又看不到、在家安全一点。然后我觉得没什么呀、没有关系、就是正常生活嘛。结果呢可能就是已经命案发生到我身边来。隔天早上起来，因为我看不到，所以端到我面前这个行为，不是说了吗，我叫我妻子，妻子也不理我，他只是把早饭、
因为他不能发出声音，
砰的一下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我听不到声音的，所以我不知道这时候给我端菜的妻子根本就不是我的妻子了。直到我吃了这一口所谓妻子给我的早饭，我尝到了肉的味道。我是素食主义者，我妻子绝对不会给我做肉的。
Oh my god！
哎、这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我最近在某乎上面，大家知道，就是我最近的一个独特爱好，就是很爱在某乎上面看人家写的恐怖小说。对，然后呢，我最近有看到一篇短篇的，就叫做《盲人的谎言》。我觉得前面非常恐怖，然后后面的反转让你觉得还有一丝感人，可以推荐，就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前面的梗概吧，就浅浅的推荐一下。他前面就是讲说有一个盲人，然后突然有一天醒过来，他可以看到东西了，但是脑海里面有个声音告诉他千万别告诉他们你能看得见，然后以此展开的。
我有看过这个故事，我有看过这个故事，
还蛮
可怕，世界观还略微有一丝大。
是，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哈。
不敢看。
好，那我这边来最后一个故事了。
好，
最后这个故事呢，其实我觉得不是吓人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我觉得有点感人的故事
啊，重磅登场
啊、谢谢、
治愈了你是吗？
是。
幼儿园里的一个小朋友数数，他总是说一。二三七，漏掉了中间的四五六。可是当我纠正他的时候，他却说这是他妈妈教他的。我很疑惑，就提出要去小女孩的家里家访。家访结束之后，我也对小女孩说的是 一二三七。
哦，为什么大家总有一种想要浅浅跟我的故事联动的感觉？你刚刚说一二三七的时候，我现在就瞟到张老师和瓜就是同时举起了自己的手，开始比一二三七，企图找出其中的关窍。
这个不恐怖，这真的都不恐怖，它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就如果按照治愈的那种故事的角度来推测的话，应该是家里面出现了什么事情导致要教他一二三七。
是的，是的。
是爸爸或者妈妈烧手指头吗？
不是不是，
故事里边提到是有妈妈的，是吗？
是的，
是妈妈教他的。
嗯
嗯，
所以是没有爸爸的。
对，爸爸不重要吧，只能说。
OK OK fine。缺失的四五六很重要是吧？
其实缺失的四五六不重要，因为这个故事蛮感人，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悬疑的去推哈。就是为什么从三跳到七比较重要？就是四五六是什么？它不重要。
哆来咪发嗦啦。
已经扯到跟音乐之间的关系了是吗？
那我真的束手无策。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数一二三七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要这么数吗？
不是，是想让小朋友觉得就是数数，别人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就是一二三七。
是小孩本身有什么残疾吗？
没有，
就要这么数，就不数中间。
他们在数数的时候也是掰着手指头吗？
掰着手指头不重要。
哦哦，
就是为什么这么数。
嗯，
和小女孩以前的一些经历有关是吗？
是和她的家人有关，和她的妈妈。
这个渊源本身是不恐怖的是吗？
不恐怖，非常感人，起码我觉得还挺感人的哈。
而
小女孩的妈妈是有什么苦楚吗？
小女孩的妈妈给个提示吧，小女孩的妈妈有一些疾病。这个疾病具体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大家只要知道就是某种绝症就好了。
哦，
你们可以想一想，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些数字哈，
嗯，
除了能代表基础的数字之外，它还能代表什么东西呢？
也不是张老师刚刚前面想的什么跟音乐相关的。
不是不是，
小女孩的妈妈教她这个东西，是为了让妈妈自己去世之后，小女孩通过这个怎么说三到七、
嗯、
去感悟到一些什么，或者想起妈妈吗？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更通顺一点的说法，应该是让小女孩不要那么难过。
哦
啊。
因为妈妈得了绝症嘛，肯定是不久于人世的。我再给一点提示哈，小女孩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但是以妈妈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来说，应该是
不可能实现了。
对，不可能实现了，所以妈妈才教她一二三七。
我已经有点想哭了。
所以是小女孩想让妈妈就是最后再多陪她几天，然后妈妈身体不支持，
很接近了。所以数字代表什么？
星期几？
不是星期几，但是非常接近。
就是妈妈最后能存活的那一段时间
代表的是月份。
哦，
小女孩的愿望就是、是这样，我来给大家讲这个汤底吧。我是一名幼儿老师，我在给小朋友们上课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小朋友数数总是数不对，别人数数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他却总说一二三七。我教他正确的方式时，他却跟我讲我教的和他妈妈教的是不一样的，他妈妈说的就是一二三七。所以我很疑惑，就去他家家访。可是小女孩却带我到了一家医院，原来小女孩的妈妈身患绝症，已经不久于人世了，而现在是三月份。
哦，
她女儿的生日在七月份，女儿希望妈妈能够再陪她过一个生日，但是妈妈已经不可能陪她到七月份了，所以妈妈才教她数数啊，不是一二三四五，就是一二三七，三之后就是七。
哦，
这样他下个月才能陪他女儿度过这个生日。
哦，改变自己的生日了，算是。
对。
哦，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三月份过后其实
就
是
七
月
份，
就
是、
七
月
份，
我只能陪你到这个时候了，你就这个时候过生日。
哦，有点治愈的。
很难过呢。
妈呀！
然后就是说，为什么我最后家访出来，我也跟小朋友说的是一二三七，就是我想要帮他的妈妈、
给他过这个生日。
对，
是
这样的。
哦，
好窝心啊，
好窝心、
那不知道最后这个故事有没有给今天的这个恐怖汤的这个氛围冲淡那么一丢丢哈，希望大家如果是晚上收听的话能好好睡个觉吧。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到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张老师。
别着急，
慢
慢
来。
拜拜
拜拜。